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信仰基础班的课堂。今天晚上我们着重谈谈关于十字架救赎恩典的话题。耶稣基督和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恩典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对于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对于每一个愿意寻求真理的人而言，知道和明白十字架救赎恩典的真理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讨论这个话题。第一，人为何需要十字架的救恩？第二，什么是十字架的救恩？第三，如何才能与十字架的救恩有份？让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今天晚上再一次把我们众人聚在一起，来寻求和分享你的真理。感谢你保守我们中间正在慕道的朋友们，让他们有渴慕的心。感谢你在过往2个半月当中与我们同在，带领和帮助我们来认识你。就求你把今天晚上这点时间分别为圣，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让我们无论是分享的还是聆听的，都蒙你祝福，让我们对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恩典有更多的认识。求你让你的话语照亮我们的心。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这门课程已经完成了7课，在前面的课程当中，我们已经对神的创造、人的犯罪堕落、神的属性，以及耶稣基督有了一定的了解。为了更好地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对每一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我们前面已经学过的一些基本概念。神用他的话语创造天地万物，并按照他的形象，也就是他一切的荣美、良善、公义等美好的属性，造男造女，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与一切的受造物不同。神把管理他所造的自然界的责任交给他所造的人，让亚当和夏娃住在他所造的那个无比美好的伊甸园里，享受与他同在的美好福分。但是亚当和夏娃却经受不住诱惑，违背了神为他们立下的规矩，违背了神的诫命，吃了神不让他们吃的禁果，破坏了人和神、人和人、人和自然界的美好关系，犯罪堕落，与神隔绝。圣经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描述：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之后，当他们听见神的声音时，就躲藏了起来。当神找见他们时，亚当说，是神所造的那个女人让他吃，所以他吃了禁果。夏娃说是蛇让他吃的，他就吃了。不遵守神的诫命，离开神，把自己在神面前藏起来，面对自己的过错，亚当诿过于夏娃，并且指责神，夏娃也推卸自己的责任，诿过于蛇，这就是人的罪了。于是，罪就进入世界，死亡也就进入了世界，苦难接踵而来，伴随着人的一生。圣经罗马书这样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圣经诗篇第90篇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岁月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知道，我们所说的罪不仅仅是刑事犯罪，更重要的是离开了神为人所设立的标准，离开了神。因为始祖犯罪，所有的人都落入了罪的网络之中，远离了神，除了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人能够例外。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在神公义的标准面前，人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站立不住，因为每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扭曲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为人的基本特征。贪图虚名，见利忘义，自高自大，骄傲自满，争强好胜，损人利己，自我中心，不顾他人，说话诡诈，开口伤人，缺乏同情心，蔑视贫穷人，这样的罪，谁能说自己一丝一毫都没有呢？更何况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合神心意的罪呢？当然，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觉得自己还不错，是心里有良善的，是愿意做个好人的。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但即使是我们看来最好的人，依然达不到神在起初为人所设立的标准，依然是处在罪中。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八节这样写道：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每当我们想要做到更好时，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拦阻，使我们不能靠近神。换句话说，靠我们自己，我们无法达到神的标准，无法脱离罪的捆绑。人不能自己救自己。也许我们会觉得达不到神的标准又如何呢？我为什么一定要达到那样一个标准呢？不是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叫活出自我吗？只要我真实的活着，活出我自己，我就心满意足了。这是许多人的想法，但问题是我们能心满意足吗？不会的。我们处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当中，我们会希望兜里的钱再多一点，生活条件再好一点。记得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叫做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我们会把我们没有实现的理想寄托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一开始这个起跑线可能是名牌大学，不久就成了重点中学、重点小学，后来就成了重点幼儿园，再后来就是各种各样的胎教方案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被社会的潮流裹挟着，在各种各样的竞争中上下起伏，不由自足，我们实在是无法活出那个潇洒的自我，我们心里没有真正的平安。无论我们承认与否，神总是在那里。我们已经讨论过了，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不会容忍罪恶的。圣经说，神是公义的神，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必要追讨人的罪。因此，我们心里的一切不圣洁，我们言语上的一切不洁净，我们行为上的一切不公义，都必然会成为我们的网络，都必然会导致神或迟或早的惩罚，更何况还有末日审判。到那时，在那圣洁公义者面前，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那么既然我们都是有罪的，并且我们不能自己救自己，但是神又是公义的，他必定要审判罪人，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们如何才能在那大而可畏的审判中站立得稳呢？圣经告诉我们，神不但是圣洁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他有丰丰富富的怜悯和恩典，他爱所有的人，因为神就是爱。神知道我们是有罪的，他知道我们自己不能救自己，神知道在他公义的审判面前，没有人能站立得住。神因着他的慈爱和怜悯的本性，就为无法脱离罪之捆绑的人设立了一个救赎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神自己为人的罪付上代价，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来成就的。如果没有这个计划，人就不能回到神的面前，就无法脱离罪的捆绑，就无法在神的审判中站立得稳，避免刑罚。十字架上的救恩是罪人能够得救的唯一途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十字架的救赎恩典的原因。那么神的这个救赎计划是如何完成的？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们如何才能在这个救赎计划中有份？让我们接着来继续分享第二个方面，什么是十字架的救赎恩典？
谢谢啊。在上一周的学习当中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他有神完全的属性，他就是神。圣经记载耶稣自己说，我与父原为一。这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与父神是同一个神，他们是一起的，具有完全相同的属性。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放下他神儿子的尊贵身份和地位，来到我们中间。圣经说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完全的人，他具有完全的人性，就是神当初所造的那个犯罪堕落之前的亚当的人性。那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呢？他来到我们中间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传扬天国的福音，成就了十字架上的救赎恩典。圣经记载说，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取了奴仆的形象，来到罪人中间。他用3年的时间传扬天国的福音，他宣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并且他告诉我们，唯有通过他，人才能来到神的面前。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第7节记载耶稣的话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在他传道的3年时间里，施行神迹奇事，赦免人的罪，救治有病的人，他教导人要认罪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圣经马太福音第4章17节记载说，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第4章23节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呼召门徒跟随他，差派他们出去传天国的福音，治病救人。耶稣不但教导人要认罪悔改，通过他回到神的面前，他也教导人要全心、全性、全力、全意爱神，并且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圣经教导所有信耶稣的人要效法耶稣基督，爱神、爱人，要彼此相爱，要过一个敬虔圣洁的生活。如果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就和耶稣的生命相连接，就像葡萄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一样，就能够靠着圣灵的帮助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赐、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圣灵果子，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圣经告诉我们，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曾三次向门徒预言他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却要在三天之后复活，并且应许说在末日他还要再回来施行审判。犹太人不认识耶稣，就是那位他们所盼望所等待的弥赛亚，他们羞辱他，戏弄他，鞭打他，把他钉上了十字架，就像他们的祖先杀害神的先知们一样。圣经约翰福音这样记载说，这次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绵绒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赏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于神了。耶稣临死之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成了，成了，被所有人赎罪的代价付上了，救赎的恩典完成了。他被安葬在坟墓里，坟墓洞口被堵上了一块巨大的石头，罗马总督派了兵丁把守坟墓。可是三天之后，当几位跟随他的人来到坟墓前面的时候，却惊讶地发现墓穴门口的那块大石头被挪开了，有天使告诉他们说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预言得到了完全的应验，他在末日再来施行审判的应许也必将应验。他被钉十字架，三天后从死里复活，多次在不同的地方显给他的门徒们看，和门徒们一起说话吃饭，也曾一次出现在五百人面前，让众人看到他复活的身体。这些事情都记载在新约圣经中。写下这些记载的时候，这五百人中还有许多人活着，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成就了神所设立的救赎恩典，让一切信他的人罪得赦免，成为新造的人。神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把他自己作为祭物献上，用他自己的血成为我们的挽回祭，让一切信的人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平息了神对他们的罪的愤怒，满足了神对公义的要求，神就看一切信耶稣基督的人为义，不再追究以前所犯的罪。圣经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圣经还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一切信耶稣的人的罪都被赦免，从此成为新人。耶稣基督实在是代替我们死了，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代赎的救恩，借着这救恩，一切信他的人就与神重新和好，进入神为一切信耶稣的人所预备的永生。这永生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上帝，并且信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进入神的永生就是与神同在，与神同行，有神在我们的生活中做我们的引导。将来虽然我们的肉体依然会死亡，但我们的灵魂会和耶稣基督同在乐园里。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像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的肉体也会重新复活，在末日审判的日子里，在天堂里和基督一同得荣耀。十字架就是罪人跨过罪人和神的永生之间的那条鸿沟的桥梁。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得救是靠恩典凭信心，这不是出于你们自己， 而是上帝的礼物，也不是由于你们的行为，以免有人自夸。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十架救恩，不是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能赚来的，不是靠金钱所能买来的，也不是因为我们有足够好的行为而奖赏给我们的。这救恩完全是神的恩典，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接受这份恩典的心，任何人就都可以得到。耶稣基督是罪人在神面前的辩护人，正如圣经所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是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预备的，不分欧洲人、非洲人或者亚洲人，也不分白种人、黑种人或者黄种人，任何人只要他愿意接受，就可以得到这份宝贵的救恩。当我们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是为世界上所有的人所预备的，我们是不是说所有人的罪就都自动被赦免了呢？答案是否定的。是的，这救恩是为所有人预备的，而且是白白的恩典。但要得到这救恩，每个人仍然要做出自己的选择，来接受这份白白的恩典，他的罪才可得赦免，才可进入神的永生。圣经罗马书这样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我们既然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从圣经的教导我们知道，人得救称义不是靠行为，而是靠信心，靠信耶稣基督的名。常常听慕道的朋友们说，我相信有一位神，但我对圣经的了解还不够，圣经的道理我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我还有许多疑问没有解决。亲爱的朋友，一个人是否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救主，并不需要把圣经的真理完全弄明白了。圣经是一部人人都能读得懂的书，但也是一本充满奥秘的书。许许多多的圣经学者穷其一生，也不能把圣经的内容完全参透。我们能不能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仅仅是依赖于我们的信心。这信心不是仅仅靠理性的推理和思考，不是仅仅对今生有限生命的思考和期望，而是单单靠信耶稣基督来得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属灵的永恒生命。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由于各种各样的经历和原因，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包袱和重担阻拦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许是我们的文化传承，也许是我们的无神论教育背景，也许是我们个人的骄傲，也许是我们心里的自卑。但是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无论这种感动是何等的微小，只要我们拥抱这个感动，勇敢地迈出信心的步伐，把我们心中的重担放下，把我们的骄傲放下，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信你，我们就必能得救，因为这是福音的大能。我们因着信就能称义。圣经应许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得安息。神的应许绝不落空。当我们说，主啊，我愿意信你，愿意接受你为我生命的救主，我们就能罪得赦免，进入神的永生。也许有朋友会说，我相信有一位神啊，但我不觉得永生是那么重要，有没有永生好像没有多大关系。亲爱的朋友，是否能够进入永生 实在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因为净土永生意味着与神和好，与神同心，不仅能够和耶稣基督在永恒里连结，在末日审判的时候能够进入天堂，和耶稣基督同享天国的荣耀， 也能使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中活在神的祝福当中。因为从我们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已经和耶稣基督同在永生里了。在我们有生的年月里，有神帮助我们，使我们无论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中，都能够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和喜乐在我们的心中。因为神应许我们说，他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我们的日子也不再一样。信靠耶稣，我们不仅仅是与神和好，而且也是与人和好，与自然和好。耶稣要我们做什么呢？耶稣要我们爱神爱人，要我们彼此相爱。如果我们从心底里真实地信靠耶稣，我们就有能力在圣灵的带领下与神亲近，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与神的关系对了，就有爱的能力，我们的家庭关系就可以和谐，我们的亲子关系就可以改善，我们就能与人和睦相处，就能与人为善，我们也就有心中的喜乐平安。因为耶稣基督的意念是要我们在他里面合而为一的意念，是要我们彼此相爱的意念，是要我们爱人如同爱自己的意念。他的意念是要我们在他里面常常喜乐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记得几年前偶尔和一位朋友聊天，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偶然地知道他不久前呢，在一个加油站呢碰到一个人在寻找教会。这个人为什么寻找教会呢？因为他的钱包里面没钱了，一家人没饭吃，他去了 shopping 发现钱包里面没钱，他不能买任何东西回家，而家里人在等着他买回去的东西开饭。所以呢，他去寻找一家教会，因为他相信教会也许能给他点帮助。这位弟兄呢，就问了一些具体的情况，知道这个人确切需要帮助，就带他去 Metro 买菜买肉，花了200多块钱装了一车。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位弟兄一定很有钱，所以呢他有资本慷慨。但是如果我告诉你他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一家四口靠他一个人上班生活，你还会觉得他慷慨的帮助有需要的人是因为他很有钱吗？如果我再告诉你，那时候到了周末，他常常到食物银行，就是 food bank 去做义工，为那些生活在我们这个城市最底层的缺衣少食的贫穷人发放食物，你会不会觉得他很有爱心呢？如果我告诉你们，他是一位跟随耶稣的普普通通的基督徒，他就是我们教会我的小组中的一位普普通通的弟兄，你会不会觉得基督徒的生命有些不一样呢？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是一位癌症患者。2012年9月，她的癌症复发，晚期扩散，医生把她放在了临终关怀的名单上。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里非常非常难过。因为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他给过我非常大的帮助，帮我走出黑暗的困境。而我明白癌症复发或临终关怀意味着什么，我就打电话给他，想跟他说一些安慰的话。当电话接通的时候，我无法相信我的耳朵，因为电话那头传来的是银铃一般的笑声。当我用笨拙的语言想去表达我的关心的时候，他对我说，不论他的身体会怎么样，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一生的日子无论长短都在神的手里， 所以不用担心。本来是我想去安慰癌症复发的他，结果却是他来安慰信心微小的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应许会保守信靠他的人的心怀意念，赐平安和喜乐的意念给我们。八年过去了，那位被医生放在临终关怀名单上的姐妹今天依然生活在我们身边，用她的笑声，用她的信心，用她的生命帮助和安慰着许许多多有需要的人。真正信靠耶稣的人，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平安还是患难，都有耶稣基督同在做随时的帮助，能够活出喜乐平安的人生。这样的生命是何等的不一样，是何等的有福。像前面我提到的那位热心助人的弟兄，像这位经历巨大患难仍然喜乐平安的姊妹，在我们周围还有很多。他们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像明灯一样生活在我们周围，他们真真实实的活着，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亲爱的朋友们，你愿意有他们那样的喜乐，他们那样的平安吗？如果你愿意，请你在心里默默地告诉自己，我愿意。上一周我们结束讨论的时候，我曾简单地分享过我自己信主的经历。我提到过，在我一生最困难的时候，在我走过的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路程的时候，一位认识不久的教会姊妹教我唱了一首歌。透过这首歌，让我真实地看到了许多基督徒身后那位又真又活的神，那位爱我为我而死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耶稣爱我，他也爱你。没有任何困苦愁烦、患难逼迫能够把我们与耶稣的爱隔绝。今天我就把这首诗歌送给大家。耶稣爱你，愿圣灵借着这首诗歌向我们每个人说话，愿耶稣基督的爱借着这首诗歌流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敞开我们的心来聆听，来默想，来寻求，来体会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爱的暖流在我们心中流淌的感受。耶稣爱你。
这世间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是的，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亲爱的朋友们，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的道理，这就是耶稣爱你，耶稣爱你，他爱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闭上眼睛，低下头来，一起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一起来在主面前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圣灵的保守和带领。在过去的几周里，海庆弟兄和另外一位慕道的朋友接受了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恩典，接受你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成为了你的儿女。求你继续的在他们心中做工，求你的圣灵帮助他们，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他们，让他们在每天的生活中都能与你相遇，有从你而来的平安喜乐和他们同在，有从你而来的能力在跟随你的道路上与你同行。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因为我们的罪，你放下了自己神儿子的荣耀，道成肉身，来到罪人中间。主啊，唯有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爱了我们。你的浩大无比的爱，借着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向我们显明。你把天国的福音带给世人，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献上了挽回祭，成就了十字架的救赎恩典。你的救恩为天下所有的人预备，不分种族，不分肤色，不分男女老幼，只要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愿意让你的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中，愿意说主啊，我信你，我们就能成为你的儿女，就能够因为信你的名而罪得赦免，成为新造的人，进入你为我们预备的永生，和你同在，和你同行，走蒙你祝福的永生之路。主啊，这是何等的美善，何等的恩典，这是何等的宝贵。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心里面有感动，如果你愿意接受圣灵的邀请，如果你的心里有一个无论多么微小的声音在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你，就请你在心里默默地说，主啊，我愿意。如果你的心中有感动，有一个声音，也许这个声音非常非常微小，都请你抓住它，回应它，在心里回应说，主啊，我愿意信你。主啊，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但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贵。谢谢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恩典，这恩典是白白给所有愿意信你名的人。这恩典不需要我们靠自己的功德就能得救， 不需要靠自己的钱财去购买就能得到，不需要靠自己的努力就能够获得。这恩典只需要我们放下自己，跨出信心的那一步，来到你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信你，就能得到。亲爱的朋友们，你愿意吗？你愿意跨出这信心的一步，得到这宝贵无比的恩典吗？如果你愿意，我邀请你在心里对自己说，主啊，我愿意信你。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就能得到这宝贵的救恩，就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进入神为我们所设立的永生。爱我们的主，借着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恩典，我们就能活在你恩典的翅膀底下。在世上我们依然会有苦难，但是主啊，你应许我们说，你与我们同在，你必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把那从你而来的喜乐平安放在我们心中，因为你是那赐平安的主，是那赐人各样安慰的主，是保守我们有一个丰盛生命的主。因为我们信你的名，你就保守我们与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与人也有一个和好的关系，就能有一个心有平安喜乐的人生。主啊，你是信实的，你的应许从不落空。那些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像明灯一样活在我们中间的无数信徒们，他们用他们喜乐的生命见证了你应许的信实。亲爱的朋友，你愿意吗？你愿意有这样丰盛的生命吗？你愿意也像那些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心存喜乐心有平安的信徒一样，靠耶稣基督的帮助来生活来得胜吗？如果你愿意，我邀请你在心里对自己说，主啊，我愿意。如果你这样对自己说了，主就必与你同在，必赐给你从他而来的喜乐和平安，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如果你心里有感动，哪怕是非常微小的感动，我都邀请你抓住它，回应它，在心里自己对自己默默地说，主啊，我愿意信你。主啊，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做工。无论我们是否准备好了来接受你那白白的恩典，都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继续在我们的心中做工，带领我们，让我们中间正在慕道的朋友们能够更多地认识你，认识你的救赎恩典。求你恩待我们众人，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都能够更多地经历你，有你的恩典和怜悯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谢谢大家，如果你刚才有感动，如果你刚才在心里对自己说过你愿意，一会儿分组的时候呢，就请你不要进到小组里面去，留在外面，我们为你祷告。今天晚上在分组的时候呢，我有三个问题请大家来分享思考或者讨论。第一个问题是，人为什么需要十字架的救恩？有其他得救的方法吗？第二个问题是，人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或好行为得到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吗？如果不能，如何才能得到？第三个问题是，耶稣爱你，他真的爱你，你愿意接受这份爱吗？好，把时间交给思群。
谢谢老师今天为我们做的这个祷告。世界上面有两条的路，每个人的一生，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其实我们每个人一生都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世界的自己的路，一条是属神的根据神的路，一条是通向死亡路，一条是通向永生的路。今天讲课，已经把这两条路，做了一个总结的陈明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你是选择走哪一条？ 有很多人他不能信主，他不信神，不是他不信神，而是他不愿意信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对神一点都不知道，或者哎呀我圣经也看不懂，我有很多不明白，我要等搞明白了，我一定会信的，我知道我有一天一定会信的，但是现在我还不能信。有的人是因为看到周围的一些人，可能是一些基督徒啊，好像行为举止还没有我好呢，我虽然不是基督徒信神，但是我还比他们好呢，那我信什么呢？他们不信啊。所以拦阻在我们面前的每个人，在刚才最后的那个祷告当中，我不知道我们自己有没有省察自己，我不能信，我不愿意信是因为什么原因。我不走这条路，我就一定是在那条路上走下去，那个结局我们都已经在我们的课程中都知道。所以如果朋友们，你刚才心里面真的是有感动，虽然我们在唱那首歌的时候，耶稣爱你那首歌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和你们面对面，我们不能够拉着你们的手，我们不能够给你们递纸巾或者我们自己擦眼泪，但是愿每一句的歌词，神的手亲自的触摸到你们心里面，触摸到每个人的心里面。如果你刚才跟着夏晨老师最后那个祷告的时候，你心里面轻轻的被神说过，说了我愿意，我愿意的话，那么我马上会分组，就请你心里面默默的说我愿意的朋友们，你可以不要进小组，你就留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好吗？